事项第四案案由有关家庭医师整合性照护计划修订案进行讨论，请委员点字讨41页。说明二，第一四年加一计划研拟修订事项如下：括号一，判案及收案规定，为强化同院所连续性照护，前一年地区医院全人计划收案个案不列入加一的判案名单，加一判案名单亦不列入全人判案的名单。另加一自收个案以不为全人计划判案个案为原则。小二，为让个案得于慢性病主要就医诊所收案照护，现行慢性病个案判案逻辑现以慢性病就医案件判断。小三，将判案名单中尚未被收案之三高病人进行二次判案，并配合放宽相关收案个案管理费支付等上人数上限。括弧二，个案管理费。小一，针对加一2.0收案会员中具两种以上特定慢性疾病个案，达定期追踪照护者，个案管理费调升为每人每年350元。关乎一，特定疾病包含 DN、CKD、ASCVD 之风险分级达非常高或极高。小二，关乎小二，定期追踪定义为 HbA1c、LDL 及 UACR 的检验次数至少达到上下半年各一次。另具高血压者则一年需上传三体血压值。关乎小三，寻原计划规定，若收案会员之加一与 PPOP、DN、CKD、DKD 代谢计划的收案诊所相同，不予支付。小二，完成个人健康资料上传个案，加成30元。括弧三，修订糖尿病慢性肾脏病整合照护提升费为糖新症症候群整合照护提升费。小一，除现行 DN、CKD 外，新增 ASCVD 之风险等级达非常高或极高，定一个案之疾病类型含风险等级，控制良好的检验项目数，给予相对应的整合照护提升费。分为150元、250元、550元至750元四个级距。小二，奖励对象仅限于控制良好的个案，控制良好的定义又为当年度最后一次检验结果或当年度半数以上检验结果达到控制良好的范围。小三，依风险等级定 ASCVD 的 LDL 控制良好范围，另将 LDL 纳入 CKD 的管控项目。小四，现行计划规定，同一个案不得重复领取 PPOP 品质奖励金或本项费用。那新增代谢计划也适用前述规定。括弧四，新增糖尿病病人胰岛素注射奖励费，适用对象为加一2.0医疗群的糖尿病收案会员，符合持续施打胰岛素条件者，每一个案每年奖励300点。另一新施打个案已与糖尿病方案奖励，原不重复支付。括弧五，新增生活习惯自评奖励费，适用对象为收案会员中的三高病人，并排除代谢计划的收案个案。支付条件：一、诊所内完成生活习惯评估量表自评的三高病人人数对应的级距。支付奖励费用分为2000点、10000点、2万点及30000点。括弧六，多重慢性病人门诊整合费用，续名评核指标分数达特优级之医疗群的1万案件及 PPOP 案件纳入结算。括弧七，修订部分评核指标配分得分阈值及内容。小一，个案研讨共同照护门诊社区卫教宣导病房巡诊新增医疗群内至少一家诊所提供 COVID-19 或肺炎链球菌疫苗施打的条件，另外社区卫教宣导需纳入三高防治的内容。小二，过程面指标，括弧小一，成人预防保健检查率等三项指标纳入医院执行量计算，另外五项预防保健的指标配分各调升一分。括弧小二，配合国健署修正医师服务机构办理预防保健服务注意事项，修订三项指标的计算年龄区间，另外在成人预防保健检查率会排除 PPOP 的 DN、CKD、DKD 或代谢计划的收案个案。小三，结果面指标，括弧小一，糖尿病及慢性肾脏病监测数据控制良率，改以人数占率作为得分阈值，并新增三分得分。另外 UACR 纳入 DN 病人并已列至观察指标，修订第一年不计分。括弧小二，删除 1.0 医疗群适用的慢性病个案三高生活形态风险控制率。小四，自选指标，括弧小一，医疗群内收案会员重复用药情形，删除平均每位会员重复用药和扣金额的条件。括弧小二，新增配合政策推动指标，包含以上三项， 医疗选举原则一项计分，第一个是居家失能个案加一照护方案之照护个案开立长期照护医师意见书，第二项是医师到宅开立居家安宁个案之死亡诊断，第三项是原本的指标是提供居诊或安宁居家疗护，并且将在宅急症照护示范计划纳入计算。小五，新增血压上传率作为观察指标，第一年不计分。小五八，退场机制，参与计划的医师所属医疗群或医院若属当年度评核指标达退场规定，需退出计划，一年内不得参加加一或全人计划。括弧九，为鼓励医疗群通过加一大平台追踪管理专案会员，并与本保险数位照护奖励计划审核通过的厂商合作，导入数位工具进行个案健康管理，原新增为社区医疗群的业务内容。括弧十，医师的DNCKD 教育训练需纳入高血压及心血管防治的内容。括弧十一，加一计划于2013年起双轨并行，考量分数规划以加一计划为基础，整合并提升各项慢性病照护品质。源于2014年计划预告加一1.0将于2015年起退场。括弧十二，财务评估2014年加一预算较2013年增加4亿元，中诊上述修订事项推估全年所需预算约增加3.92亿元。拟办。本案将依会议讨论结果提至公理会议报告，报请卫生部、国医部核定后公告实施。以上。
好，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我好像感觉好像纯金贵耶。显然这个案件哦，
因为有共识，
不是大家都有共识，就是没有兴趣
啊。都有共识，
都有共识啊。来来来，
第一个啊，因为很多会员都反映是关于我们的自然管理科的部分啊，因为原来的代谢症的防治是在健保，那同样来源不同时期。但是现在因为代谢症已经是评到公预算，所以我觉得应该思考，为这个，因为既然我们今天扩大收案，这样不然的话，我们现在很多的会员跟他们讲说啊，你今年代谢不敢收，或是我们加一不收，因为加一今年有很多的生活形态啦，还有风险的提出，所以其实两边的待遇就逐渐不像以前代谢优离。加一计划或低保，现在可能对的，所以我会觉得应该回到这个预算的本质啊，因为原则，既然是经费来源不一样，我个人是建议要思考这个管理费哦，而且管理费一年才250元啊，真的是奖励性质，没有实质的回馈，所以我觉得应该不应该让从事这样的这么多的医师一年每月。来从事的加一计划哦，应该予以鼓励。而且现未来的加一计划，说实在，未来可能是包山包海的哦，就是你之前想得到的、看得到的，很多人就告诉我说：“哎呀，推广推给加一计划就好了。”所以我在觉得说奇怪，我现在好像是变得有点像那个杂耍杂技团，只要有人想出来，不是杂技团就要变魔术团，要能变出来哦。所以建议这个所有的奖励费用，尽量哦，如果不违背。我们政府的预算原则，我个人是建议，然后代谢症学方面是不是可以注意的？好，这第一个。那但是第二个就是同样的，这奖励费用，我个人奖励费用我就没有要求。为什么？因为奖励费用可能会有一些通知性都在奖励，但是基本的这样管理，我是个人建议说，只要计划委员不会再苛责，然后我建议是可以考虑这个。好，那第二个就是我问一下，这个新增的第五项。考试这个，生活习惯自理奖励费哈，分成三高的，分成基因集聚了哈。这个集聚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下？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因为现在的生活量表啊，因为它生活习惯评估量表啊，虽然是有很多人有总共20几项嘛哈，大家也在读的，虽然已经有修正过，但是很多人觉得填还是要麻烦的哈。那我们也是为了这个，稍微去私底下了解一下，甚至我可能，我们学会自己要邀请我们那个西敏的那个前营业那个在里面的，到我们学会来说明哈。那我们希望能融入哈，我们既有的本土量表，我事实上比如说我们本土的量表，忧郁症量表啦，或是老年一些衰退量表， 但是可能没有那么复杂。我建议是不是我们这些的形态留着几项跟本土比较契合的，那也把我们已经在台湾很多的专科领域的这样子，很多的所谓包括失明啊等等，这个已经有量表了，我们是可以适度的几项来融入进来。我相信可以让这个量表更能发挥其实的功效了哈。还有就是，谢谢我们长官啊，其实我知道这个东西已经讨论很多次了，所以基本上我个人是蛮认同的。那但是也希望说，能让实质在参与的医疗院所哈，能够尤其现在加一2.0的平台，虽然刚开始建立已经出了哈，那很多的功能大家都很熟悉，所以也许有些的包括平台如何使用的一些影片，可以当功能新增的时候，能够直接哦，第一个给学生会，给大家学会，我们就建构我们的平台，来让我们会员第一时间就能知道，以方便这个使用这些平台。谢谢。
但是我想问你说，现在说跟代谢症候群有什么关系？
郑国，能不能先讲一下？
啊，
不好意思，我第一次发言啊，因为预备会我都有参加，不过我没有详细看到我们讨论四之二的第六点啊，多重慢性病的诊疗费用啊，因为他现在有加一个特优级医患案件才有结算啊。那因为特优级的话，有的医疗群就别人做得不好，他做得很好，结果他就拿不到这个钱啊。还有包括意外案件就限缩了，所以我说这个第六点，我们能不能再思考，说明年后年再加进去，今年先不要加，因为这个真的影响太大了，而且
一直都有。
一直都有吗？
这一直都有，这原来的没有改。
真的吗？
没改啊。
那我
他要往哪降？
OK， 好，那第二件事就是那个赖俊南委员刚才有讲到说代谢症候群哈，